唯识学把它分成十个小随烦恼，都是一些情绪性的障碍。哪些呢？愤，愤是一个分底下一个心啊，通什么？通竖心旁愤怒的愤，愤，愤就是对现前境触恼，你就不高兴，对不对？人家打你一个，你就回人家一个，这叫愤。恨，恨就是结恨。你在现场，人家比你高大，你不敢对人家怎么样，对不对？咬牙切齿忍下来，可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对不对？这叫恨。负，负就是人家问你，你有没有对我不高兴？没有，可是心里是有的，有的，我恨你要死的，可是你嘴巴说没有，是负。负就是藏负，把你的真实意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嚯，这个已经开始艰险起来了，对不对？愤恨负恼，我怎么现在功夫还没有学成？为什么还没有让我找到机会？对不对？恼，心中会那边焦躁不安这些事儿。愤恨负恼，害，有机会到了，对不对？可能直接，通常是用间接，对不对？借他人之手来替你报复。害，害，要看到别人糟糕，要看到别人受到恶报，对不对？虽然不是你今天所造的，可是你就会怎么样？庆幸，这叫做害心啊！害心就把自己的高兴建立在别人的受苦上，这是害。很简单，是这样的解释啊。愤恨负恼害，嫉妒，别人有什么好的，你在这边有什么了不起吧？这就是嫉妒。奸就是自己得到利益，别人呢来跟你恭喜的，你就说啊，你不要以为我会分你一点啊，自己做自己受啊，要了自己去要啊，这叫奸，奸就是奸佞的心，不愿意去分享啊。愤恨负恼害嫉奸，惭就是刚才讲惭，自己明明没有那个功德，却明明夸耀你有那个功德。狂，跟人家讲一件不真实的事情，狂惑于他人啊。人家明明跟人讲说总统府怎么去，你却给人家报为凶山去，那么去总统府不是要去起监护，对不对？你就给他狂到那个错误的方向去啊。愤恨负恼害嫉奸惭狂，最后一个狡就是矫情，根本你没有对他任何的善意，可是你就表现着啊，我对他好啊，喝前喝后，矫情做作。这十个都是根本对于在世间都不允许的啦，对不对？也没有任何利益，对别人没有利益，对自己更没有利益。可是很多颠倒作义的人却以为这十种情绪会让自己得到一种社会公义。我告诉你，你如果一直活在这十种小随烦恼的心情里面，你不可能得到任何正义。别人不见得会受害，这十个小随烦恼别人不见得会受害，先受害的是谁？一定是自己。所以你想想看吧，如果你这十种情绪都调伏不了，你别想要学佛法跟办道，难的了，你还在门外很远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说啊，要入道一定要先调伏，你要看清楚这十个小随烦恼，恶力都摸不到边，不要说是害他，连让自己得到社会公益一种好的觉受都得不到。如果你为了结怨而报复他人，纵使报复的功成就了，你也不会觉得满意，一点高兴都不会有。如果你这辈子学了一个上好的武功，就是为了要报一个尿出来弯，好让你的冤报了，你心会高兴吗？心会高兴吗？好，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利益的。好，以上就简单讲，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忍波罗蜜多种性相。好，底下呢就继续讲精进相应的菩萨种性相。云何菩萨精进波罗蜜多种性相？什么是跟精进波罗蜜多相应的菩萨种性呢？三业呢？他说底下就开始标列了，一样由意乐，他把它归作五门哈。不过是觉得他分法也有点勉强，但是这五门是用大智度论精进波罗蜜的五种科判来给他下的。那么各位不必去管这五个名字，你们只要看底下那些东西，他所指的行为，你们明不明白就好了。 真正大智度论对这五度的五种精进所设的定义，可能跟这边所写的又不太一样哈。所以我是不太赞成用这五个精进色来做分类，你只要看底下的正文就好了。底下他是说，第一个，菩萨性，性就是他的本性啊，只要你看到这个性，就是他过去生传来，他自然而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跟想法。什么样子的本性呢？智俏勤，意思就是说他的本性就是非常的勤快，不用人家叫他做，他就是这样的做的。素于晚昧，扎扎去扎扎去整都暗暗去困，这个好媳妇的定义，对不对？我们那个台语那个歌啊，不生单乐睡眠一乐啊，不好睡眠一乐，乃至于不会打断啊，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放逸，对不对？两手一摊，双脚一翘啊，做这种放逸的善业，这个就是他的个性，就到处去找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本性就上就是这样子的。好，这是他的过去带来有这种本性。那么对于现在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与所做事永觉乐为，很有决断心，要做他也会高高兴兴去做，绝对不是敏忧敏感，做得很不甘愿，对不对？既然要做了，这种精进波罗蜜菩萨种性相应的三业，他既然要做了，我已经决定要做了，虽然这不是我第一个 priority 要去做的事情，我既然要做了，我就要做得高高兴兴，对不对？永觉乐为，要做不做自己心是很有决定性的，做了就要高高兴兴去做，不生懈怠，施则方便。什么叫施则方便？处处去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做得更有效率，对不对？不去找任何借口啊，这个不能做，那个太难了，不去想这个问题，永远去施则方便，去找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现在心。后善是什么呢？后善是要令究竟，要做就要做到圆满，对不对？送佛又送到西，没有做一半的事情，因为做一半的话呢，你的个性就跟波罗蜜不相应，因为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到彼岸的话你就是达到满足别人需求的目标，这个就叫做波罗蜜多，梵文最起码的世俗地。所以他的前善就他个性本来就很勤快，不用别人逼，该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去做，对不对？不会贪睡，不会心呢很沉默，一旦做起来该做就会去做，不会犹豫不决，做了也不会不欢喜，然后呢不生懈怠心，处处去找让这个方法能够做得更有效，让每个人能够做得更省力的方法。好，做了以后呢一定要到就近他才会罢手，虽然中间遇到困难，可能会让事情拖得更久，可是他会有耐心等等等等到因缘时间，因缘成就了，他还是会把它完成，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多种性相，这是总标义。底下呢就是他的几个别相，比如说什么，凡所思维一切的事业坚固决定，若未皆做，未皆就近，终不中间懈废退屈。对自己已经开始从事的一件事儿，一旦大家共同决定了，这个决定心他会比别人更不会放弃。如果还没有都做，或者是做了还没有就近，这是两件事儿。若未皆做，本来在计划里面有十件事，现在只做了六件，还有四件事情没有做，这个叫做未皆做。好，如果十件事情都已经开始做了，可是都还没有做完，这个叫做未皆究竟。只要他觉得还不圆满，终不中间懈废退屈，绝对不半途而废。好，这个是一件事儿。那么于诸广大第一义中，心无怯弱，不自轻蔑，发勇猛心，我今有力，能证于彼。我今天要把这句话送给在场所有每一位学长，以及所有听到今天讲这一段文的人。这件事情我很重视，自从我听到陈老居士跟我讲我把你们驴子当马骑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生气，我心中没有一点点想法把你们当驴子看，你们凭什么资格把你们自己当驴子看？我不高兴这件事情。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应当把自己当作是佛子看，当作法王子看，当作你是佛的因地看， 不应当轻蔑自己的。轻蔑自己是替自己不上进找借口。虽然你今天读还是读不懂，你就许你不懂，你就发愿有一天福报因缘具足我能懂，对不对？高高兴兴读就好了。这些事情很重要，这个用心很重要。在修守神地讲到无闻所成慧的时候，两个态度。读过一篇文，如果你能懂十句，只懂一句，把那句背下来，经常受持，信受奉行，对不对？有时候没时候就专精思维，不懂就发愿，有一天善根福德因缘一切时节都具足了，对不对？基于佛菩萨加倍，对不对？甚至是给我种下这个金刚菩提种，就会在那个当下发芽，对不对？成为一个金刚真正的原地，那个园林就在那个时候顿时成就，那是很殊胜的事情呢。今天你不要小看你今天只是下这个种而已啊，所以绝对不要轻视自己。要学佛就真的要发起对于广大第一心，心无怯弱，不自轻蔑，发勇猛心。要今天在佛前说，我今有力能证于彼。信有三个功德，信三宝，信第一真实，第二信过去的佛菩萨的前辈大德真实学过走过这条路，得到这些功德，信德。第三个信能，信自己有能力有一天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我也能承办。信一切真实法，对不对？信过去这些大德都已经成就，我也走到这条大德的路上，所以我一定也能够成就，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信，你读了半天的佛法，有那么多的佛法之见，你所谓何事？你所谓何事？今天暂时因缘不具足，我只要认为这是佛法，我就这样子经常读诵，经常作意相应，只是这样子，对不对？他也很清净啊，他也很清净啊。好，这样子事情就是戒定慧具足的，慧都有多品相应，你虽然是下品相应，总比不相应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再怎么比，你都有向于道更进一步的因缘事，应当要让自己于广大第一心中不怯弱，不自轻蔑。别人可以轻视自己，你自己怎么可以轻视你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好，在这边呢，特别跟各位强调这件事儿。接下一句他说，或入大众，或与他人共相极论，就是辩论，或于种种难行事业，皆无畏惮。但是记住，不是故意去找罪受，不是故意去找了别人辩论，是你入于大众当中，你不要害怕。就像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坐到法堂上来，你只要受足具足戒，纵使你坐到法堂上来，只是为别人造念经文，你都代表三宝，你都代表三宝。心不为任何名闻利养，你只要讲你能懂的东西，不懂的就跳过，你也没有任何得罪或者是不正确的事情。修这种菩萨的无畏，到佛果位的时候才能够具足无所谓，有四种佛的不共功德。好，这边就告诉你，若入大众，不要怕有人会来找你急论，也不必怕你所做的事情很难圆满完成，你对这个事情皆无畏惮。难的意思是要花比较过去你想不到那么多的事情，更需要积聚更多的因缘才完成得了的事情，表示说别人给你多一点机会去修足因缘，是这样的想，而不做难想，做感恩想，别人多给你这样的机会去修足因缘之量，是不是？所以本来我预想只有这么多，而人家却以为这样的做不够，于是他就给你多一点修功德、修集福德智慧之量的机会，于是你就多做一点啦，哪有难呢？这应该用知恩感恩的心去对待，菩萨种性的人是这样思维事情，于是他能够发起精进善根，是因为这样子的性相。还有呢，能以毅力大事物中，身上无身倦，何况小事。 当有一个上师菩萨大德来跟你讲他的一个愿，你对于这个愿深深认同，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虽然它很难，你也不会害怕。你于中最纵使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你都也愿意修同事行，对不对？不怕你今天只是在这边做一点抹抹地啦、擦擦窗子的小事儿，纵使这是维护道场清净的事业，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只是在做这么一件跟公有的事情，对不对？我好说歹说也是台大硕士班毕业，我凭什么来这边做一件这么微不足道的事？人家僧团派给你这样的执事工作，你就修这个执事的业。就像曾经听到有一个牧师说道，他说啊，在一个工程当中，三个人三种不一样功德心。一个人就说，我来这边做钢啊，得立工，我来这边搬一块砖头贴砖啊，砌一道墙。第三个说，我在修建一个百年的圣殿，对不对？留珠百年，千方万古的圣殿。你看，三个用心做同样一件事儿，意业有多么重要？意业，你的那种认定，你那种心的意业的认同感，你的应可的心是什么？能够让你的心不生疲厌，不生退屈，就是跟这些观念有关系。所以绝对不是说一个人能不能那样子，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能。中观说这个就是空性，如来众说这个、就是佛性，唯识说唯识所现，通通是讲同一件事儿，只是你把它用在跟你成就圣道相违的因缘，我们说它是恶不善法。我们如果能够向于涅槃跟菩提的正果，我们说它是清净，只是这样子。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名言施舍因缘所生。所以不管你说为如来藏佛性，或者说为唯识，说为空性，其实都是一个意。这三种说法都只是对峙三种不同根性、三种不同障碍的人，究竟都只有一件事儿：成佛是决定当行要行，每一个人都可以行的事情，只是用不同的道理在讲这件事儿。只是说如果过去生你有修集菩萨的种性，你在这一类的事情上，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你的自己安心办道的心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以上呢只是弥勒菩萨用他的口宣说有种种这些啊，这些他的意乐心的安住。由此呢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精进般若蜜多种性相。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真实菩萨，他没有人教，他的性格三业表现出来，他内心怎么样作想，如果你知道真的都像文中所说的那样子，请问你心里面难道不认同吗？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子安住其心，心才会真正的清凉啊？你这样子去做事，真正你的三业才会真正自在吗？难道你不同意吗？于理于法于世间于出世间道，你好好的想过这些事儿。每半月每半月默学都会送瑜伽菩萨戒，每次只要送过戒，我就对这些修菩萨道的行者非常的赞叹。虽然我的个性离这些性格还很远，还有距离，可是我至少是非常的随喜这些人，很赞叹他们做得到啊，这些大德是做得到的。你不得不要赞叹大乘菩萨道是殊胜的，你必须要承认这件事。虽然我今天还做不到那样子，但是你至少必须要肯定，一个能这样子想，一个能这样子做的人，的确不晓得什么因缘让他能够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赞叹，赞叹他这种三业，他的意业这样子的安住是非常殊胜的，绝对不是在一佛二佛处修足功德才能够这样的表现啊，都是无量劫来的善根所串习而来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跟禅罗禁律波罗蜜多相应的三业，好，菩萨种性相。云何菩萨禁律波罗蜜多种性相？所谓诸菩萨，他的本性与法义能审，就是仔细详细的思维，无多善乱。当他去想这些第一义相应的名句文的时候，那个法就是名句文， 那个义就是道理。你能够把金律论当中的名句文记下来，然后呢详详细细的去如理作义，思维它的道理。当你能够有机会去思维第一地的名句文的道理的时候呢，你心不多散乱，对不对？所以呢，有慧其实应当就有定。定的意思是什么？心一静性得清安，就叫做定嘛。今天你的心能够作意思维法意，对不对？因为你法意想通了，心就有一种法喜，然后你的心就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面，没有旁骛，不就是有慧也有定吗？所以照理说真正的慧是有定的，散乱的慧不叫做慧，懂吧？你想想那样子打个闲岔，做个妄想，然后呢打做做别的事儿，再回来想，这叫做散心作意。你真正有菩萨种性，你只要听到跟你相应的第一地，哎呀，你就非常立刻就能够把它记下来，经常就主局在心，跟参话头一样，对不对？参到如上考品，对不对？非把它想通不可，你就有这种专注力，你自然就有慧也有定。当你在做这种审慎思维的时候呢，心不做散乱想的，这种人的总标像是这样，他个性是这样子，然后他表现出来怎么样呢？若见若闻，如果他看见或者是听到有人怎么样呢？中间加个有人，有人在阿兰若住，或者是山岩，或者是灵首，灵首就是丛林了哈，或者是在山洞，山岩就是山洞，或者在寺庙，阿兰若处就是一个极静处，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寺庙的所在。如果有人在那里受用什么，加上两个字，受用边际卧具，在那里吃也不是吃得很好，然后呢这个穿也穿得很简单，然后呢睡也睡得很普通，然后呢大通铺一堆人挤在那里，对不对？在那里干什么事呢？人不暇习，不跟这些烦恼众多的人相亲近，然后呢离恶众生随顺厌末，厌末就包括厌坐静默，厌的意思就是七支调定，默就是默思法意。如果你若见若闻有人在阿兰若处，在山岩处，在丛林灵首处受用边际卧具，不跟别人打闲岔，也远离那些这个烦恼的众生，随顺厌坐静默，你如果一见一闻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子的因缘底下安住，便生是念，什么样子的想法呢？四处安乐，哎呀，那个地方真的很羡慕哦，有因缘我也应当要这样子去那边打个禅期，做个佛食啊，做个佛期，那样子你会认为那样子的安住，四处真的是安乐啊，四处真的是出离，四处真的是远离。哎，这边就有安乐、出离跟远离三个观念。安乐很简单，安乐就是跟涅槃相应。什么叫涅槃？就是没有烦恼，对不对？如果能够那样安住，的确是跟世间烦恼是远离的。但是他这边韩老就用卷35卷做出离跟远离的两种解释。什么叫出离？我特别要讲一下，是因为这边的新闻封版有错字。好，新闻封版的人请看到1131页，他说啊，自他利品当中有这么讲出离乐跟远离乐两件事儿。他说呢，什么叫做出离乐呢？你能够正信舍家，趋于非家，卸脱樊笼，樊是樊梨花的樊、啊、上面是两个木字边，中间两个叉叉，底下一个大，大小的大啊，樊梨花的樊，底下呢是竹子头龙凤的龙，樊笼，卸脱樊笼，居家破挫，种种大苦，名为出离乐。所以出离的意思就是出离烦恼，出离任何的枷锁，出离让你生大苦的所在，名为出离。你只要能够离开这个苦，就得到乐，对不对？不是去里面有得到什么，你只要本来被压得很苦啊，对不对？有人只要能够让你有个地方住，他只要远离那些受苦的因缘，他自然就怎么样，得到所谓的出离乐。好， 那远离乐又不太一样哦。当你能够依于断除诸恶欲，诸欲恶不善法，就是你能够离开那些恶不善法相应的欲，你没有想要去贪求那个东西，你又能够七支条定在一个阿兰若处或者是林边这个山岩，在那边呢怎么样呢？正出境律，出境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怎么样，心一静心发起来，然后遍体的清安会发起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证到一种乐，名为离身喜乐。这个时候你证到这个乐，名为远离乐。所以前面的出离乐是离苦的那个状态，叫做出离乐。证到禅定或证到涅槃的乐叫做远离乐，懂吗？这个是两个都叫乐，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离苦，那个状态就叫乐；一个是得到禅定，那个叫做乐。那个乐叫做远离乐，离开压迫的那个状态，你只要能够离开被压迫受苦的直接的因缘，那就叫做出离乐。好，这边有这样子的分别。好，这个里是总标义了哈，那底下就是它的别相。那么这种种性的菩萨呢，他的性格怎么样？烦恼本来就比较薄，而五盖呢也比较轻微啊。那个诸盖简单讲就是五盖，哪五盖呢？复习一下：贪、嗔恚、贪欲跟嗔恚，这两个很基本的、很大的哈。再来什么？疑盖，好，每天在那边想啊、追问啊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是做一些哲学的辩论呐、知见的长短呐、时事的舆论呐、这个新闻的辩证啦、这些根本跟解脱无关，花再多时间也只是浪费生命而已。好，这些就是一概的相关。那么跟止观有关系的就是底下两个，调毁睡眠跟昏沉，对不对？好，这些东西调毁跟这个昏沉睡眠。好，以上就是五概。那么有净律性相的菩萨种性，他的烦恼本来就比较薄啊，就比较乐观了。然后呢，他的五盖也比较轻微，所以只要有因缘能够让他修修禅定，他很快也就可以得定，这是因缘。所以我们说最简单的得定的观定义怎么讲？只要五盖不发生，你纵使没有七支条定，你在哪里都可以安立为定。所以大乘没有要求很多，他要求你怎么样调伏五盖，只要五盖久久不发生，你的身心姑且说它就叫做等引，你这种状态就可以引发各种深浅层次不同的定地心。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后文啊，这个以前前文呢、大概十卷以后三摩悉陀地就在谈那些事儿。好，这些是诸盖轻微，出众磊落。出众是指烦恼的种子没有力量，没有因缘让它发起来。因为种子虽然没有断，你的习气也没有清净，可是只要没有引发烦恼的因缘，它就没有力量。虽然种子还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可是它没有力量，磊落，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发起的因缘。所以记住，你不要自己去找烦恼受，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的一根还没有力量，你就尽量亲近你的因缘，让你的境界尽量怎么样远离会让你升起烦恼的因缘，不要故意去触碰那些境界。那么你就会照自远离处思量自意。什么叫自意？旁边辟寻记韩老就有写，三摩地所行境界就叫做自意。四大圣人就是说，你只要多正闻熏习摄影量于心中带起来的是法是义有见一言，就叫做自义。就是你不用去看书，你自己心里面想得起来的法义，就叫做自义。这用我的白话来讲解，所以你就会到达一个远离的地方，能够修止观的地方就叫远离处哈。你会到一个远离处，然后呢去在那边专精思维你自己，你今天一直要去想搞清楚的法义。然后呢，心不即为诸恶寻思之所缠绕， 不会被那些打妄想的东西呢带着散乱掉举，在那边纷纷扰扰啊，不会去打妄想，就是二巡师。那二巡师当然有七八种二巡师哈，我们不在这边表列了。好，再来看，与其怨贫，对你的冤家了啊，会让你升起不高兴、不舒服、怨恨心的那些东西，尚能速疾安住慈心。很难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他说你最就近要能够对你跟你有怨的人，你都要发起慈悲心。什么叫慈悲心？慈悲心是与乐，与乐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把你今天得到利益的事情，如果他愿意的话，你也愿意跟他共享。其实没有很多哦，就只是发起愿意跟他分享你今天得到最大利益的一件事或者一个观念，广说都叫做慈心。慈心跟悲不一样，悲要帮他拔苦，所以悲要拥有的能力比慈还要更有力量啊！因为你要让他从苦当中要离，跟你今天把你今天有的那个乐给他，哪个简单？与乐简单嘛，对不对？拔苦就比较难一点点了。可是当然还是要看因缘条件呢，不能这样一定就这样算数的。对于自己的冤亲债主，你都愿意用你今天的功德或者殊胜的家行的这些福报因缘跟他分享，何况对于你今天有亲爱的眷属或者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冤仇的一些中庸的人。所以当我们修慈悲观的时候，次第是什么？次第是先修清品，对于你今天所关爱的人，今天你有佛法这么好的东西，你愿不愿意？如果他愿意听的话，你愿不愿意跟你的亲爱眷属讲？只要妈妈跟我讲他想要听佛法，我一定全盘托出，对不对？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清贫是这样子。好，接着讲什么？接着讲冤贫。那你接着这样讲，亲爱的眷属我都愿意跟他娱乐了，那跟我有冤仇的人愿不愿意跟他娱乐？为什么我跟他有冤啊？为什么跟他有冤？为什么？因为他心中不谅解嘛，对不对？跟我有疙瘩嘛，有芥蒂嘛，有芥蒂嘛。所以今天芥蒂我除与不除，都是双方必须要你甘我愿的事情。可是今天有一个上上之策，今天我有一个举手之劳，有个好消息，有个好东西，我就怎么样？用平等心给他嘛，跟他分享嘛，对不对？就结一个善缘嘛，所以只要我跟这个冤品、这个冤家善缘多了，那我们心中那种芥蒂还变得比较起来是重要的事吗？就变得不重要了吗？对不对？它不就转成了冤品，把从冤品就转成清品的众生了吗？那么何况最后再来思维什么？再思维中庸品，在慈悯观它的观修次第是这样子的：先对自己的亲爱眷属。然后相对的道理再去同理可证冤品的众生是这样子，然后再回来到中庸品，现在不认识的人。因为亲品的众生跟冤品的众生你都可以讲得出名跟姓，中庸就是一大堆，只能用什么 etc. 同理可证，对不对？我对司法界众生我都愿意用这样的心跟他分享，是不是这样子？一句话就了了。所以我们的观修之力是先亲后怨，再是中庸品，这样来观修。好，这是修慈悯观的次第，这边讲的是这个次第。然后呢，再来若见若闻，如果你看到或者是听到有受苦的众生为种种苦之所逼恼，你会起一个帮助他解决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大悲心，与这一类的众生呢能够随你今天的能力，所以随能随力方便拔济，找到你今天能力可及的方法帮他解决，令他离众苦。如果你今天做不到，而你知道谁能够帮上这个忙，你只是打通电话找那个能帮上忙的人帮忙，你也算是帮上一个间接的忙，这个通通都叫做随能随力找方法，就是方便拔济，令这个受苦的众生，你闻见受苦的众生能够离众苦。于诸众生性智乐思利益安乐， 亲属衰亡，丧失财宝，杀父禁闭或驱病等诸苦难中，悉能安忍，就是能够劝慰他人在受这些苦的时候呢，能够让他安心，能够让他知道其实他没有损失什么，因为至少老天爷没有把他最宝贵的生命拿掉，是吧？所以你永远要看到你现在有的，不要看到你今天受苦的东西。受苦的东西都是你今天可以放下的，把这些受苦的因缘都可以放下，眼睛要看在你拥有的值得珍惜的事情因缘上面，令他安心，而且确认宝贝这些事情，就叫做悉能令他安忍于道。其性聪明，于法能受，能持能施啊，能受能持能施，这是形成念根的三个关键。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能受能持能施，那你就会成就念力啊。所以受就是领纳，持就是认持，随时随时拿出来思维，施就是思维。所以你能够领纳啊，你能够接受下来，然后随时随地拿出来干什么呢？思维。你慢慢慢慢的因缘成就，你的念根就成就了，念根成就对境界就会发出力量，这叫做念力。所以你就能受能持能施，自然就会成就念力。念力的关键就是能够对境界这些正法的观念就会浮上心头，能够让你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对不对啊？顺向正理，如法的作为，于酒所作所说事中，能自记忆，亦令他意啊。对于很久很久以来啊，你所听所闻，甚至自己所做的各种善因善缘的正法相缘因缘事，你都可以记住，而且可以说与他人听，令他意念。尤其像一些做临终关怀的人，如果你今天要去关怀一个临终的当事人，你应当跟他的家属多聊聊，了解他今天这一生做过一些功德值得让他自己欢喜的事情。我非常重视你不要去到一个临终当事人的床前医院的那地方呢，就开始一堆人聚起来叮叮叮叮就开始念佛了，要先跟他建立 rapport， 建立一个契合的关系，要令当事人信任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不是来做功德的，我们这群人不是来吵你的，何况有些人他根本不是佛弟子，根本也不学佛不信佛，所以你今天要跟他能够相信他能够听到你的话，那你要知己知彼嘛。所以我觉得劝告以及跟他交谈，对不对，说这些相应事，令他回忆这些令他心生欢喜有堪能性的话语，都是一些善法因缘的助力。助力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好，都是让他能够心在定，因为心能够在定，不会散乱不堪，不会还挂虑很多事儿，对不对？你的善意，你的一些善法的加行，才能够使得上力量。好，以上这些东西都是跟净律相应啊，跟净律波罗蜜多相应的菩萨种形象。好，我今天拉拉杂杂讲得很快哈，主要是简单的消文，让各位整个大概了解哦，原来一个从本性注种带来的一个菩萨种性的人，他不用别人教，在这些作意上，在这些三业的造作上，他都有异于常人，会有这样子的思维，有这样子的语业，有这样的身业造作啊。我们就不妨拿在身边做一个典范，做典范，自己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你的个性在平常事人事物对待当中慢慢修正自己的个性。你个性修正跟菩萨种性相应，白法相应，你就自然容易入道，对不对？你就自然而然会觉得哦，我受菩萨戒的因缘到了。否则你虽然随顺人家去受菩萨戒，菩萨戒也很难入心啊，很难入心。好，以上讲完了五个，最后一个讲跟般若度相应的菩萨种性相。云何菩萨会，会旁边不妨就写般若了。在佛法当中呢，经常会去分别智跟慧，智，智慧的智，通， 见大卫之前，就是散心位，你心还在散乱跟烦恼俱生的状态，那个智慧我们称为智。见大卫得到无分别智以后的智慧，我们就比较别名称为慧啊。这是在一般玄奘翻译的版本当中，你会看到有些地方他会称为智，智的意思就是通凡夫，慧的话呢就是不共凡夫，一定是讲，一定是讲什么见大卫以上的圣人啊所具备的智慧才叫做慧。好，这里是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的菩萨种心相，哪些东西呢？底下就条列了，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五明的俱生慧。他说，所谓诸菩萨成俱生慧，俱生慧就是他与生带来的一种性相，一种天赋异禀。这个菩萨与生带来就有一种啊，不同于一般人的天赋异禀，能入一切明处境界。入的意思就是能掌握、能熟悉、能学习、能得善巧。对于什么一切明处，一切明处就包含底下所讲的五明处。哪五明呢？内明，内明处指的是佛法，佛法的三藏十二部经通通都是向你的蕴界处上面去观，都不是向心外求法，所以佛法称为内明啊，内明。第二是阴明处，阴明处简单讲是逻辑，可是它又不同于西洋的理哲学，它主要是这个佛法用来辨析论证的一套规矩，一套思维的规矩，我们称为叫做阴明学。因为佛法的辩证最关键的不是要得到结论，佛法的辩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一个不颠倒的正因，于是佛法的理哲学特别名为阴明学。那么跟阴明学很接近的，不怀佛教时期也发明了一种叫做量论，量的意思就是分别，而且是如实无颠倒正确的分别，叫做量。于是量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什么正确的立论，你要正确的讲一句话不犯错，那你就要学习什么量论。量论就要讲正确如法如理的语句。因明主要是要辨析这个现象它的因不会是什么，那很可能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结论，因为结论为是限量自证而已。因明只能够去排除非正因，所以因明他的责任是在排除过失啊相违的一些原因的认定。只要把一些明显有过失的原因排除，那剩下来的我们就接近胜利。可是真正的胜利一定要现观自证才叫做胜利。因明是不能够直了圣意，因明只能够排除非圣意，跟过失逻辑理则相违的原因的认定，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所以佛法的理则学特别叫做因明学啊。所以一个菩萨他也善于学习这个东西。第三个一方明，一方明是指对于身心一切疗愈，能够让四大平等身心清安所有一切的方法，他也能够去学，也能够去操作，也能够得到善巧，这些菩萨也都会有这样的智慧。第四身明处，身明处指的是文字语言艺术文化文明所有这些东西的施设，都需要有一种能够赏析能够去创作的一种自在力。菩萨也会喜欢去学习而且掌握声明的善巧。第五个工业明处，工业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的工业哈，我们叫做工巧，工巧就是手能够使用工具，能够用省力的方法去比别人做得更快更多更好，所有这种技巧通通都叫做工业明。好，我是简单的讲，那么详细的话呢请参考于其师地论的文所成地。 文殊成帝广泛的都在定义这五名。好，以上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有种性的菩萨，他对于这五种善巧、五种学处呢，他都会有一种具生慧。第一个，他有性相，有依乐学习；第二个，他也比一般人更容易掌握他的善巧；第三个，真正做起来，他的效果、他的效益也会比别人优越。这通通就叫做具生慧。好，新闻版就翻过来哈，他的别相呢有哪些呢？性不顽钝，性不争昧，性不愚痴。像有些人呐、啊，这个以少为足，还以为自己懂的东西呢是天下第一，对不对？不了解啊，所有一些的文明、科学、技术与日俱进，对不对？你不进，其实就是退步了，对不对？还在那边呢 这个不知道啊，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很多了，性顽钝，不肯学习啊，性不明白，搞不懂，对不对？不怕货比货，就怕什么？就怕不是货。明明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你忙，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要啊！性不愚痴，就是学不会。甚至是这些东西呢，都会抗拒改变。老人家就是这个个性。这三个：顽钝、唯昧、愚痴。人开始老了，不肯学习了，就这三个个性。片语比比离放一处，有利失则。对于所有让你心生安逸、不想去学习、不求改变的，你马上就会去警觉，有这种个性啊。这个是菩萨的一种本事。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慧、波罗蜜多种性相。好，我今天讲这段话最重要就是决定下面这句话，这句话要各位要记起来。因知以上这六大科所分门别类下来的一些种相跟别相的施设案例，因知以上所说是名能比，比就是推论推度。记住哦，一个有菩萨种性的人，他会表现出这六大类的三业的意乐跟正行，懂吗？但是不是有这样子意乐跟正行的人就具备菩萨种性，懂意思吗？若 P 则 Q， 但不是 Q 则 P， 懂意思吗？有菩萨种性的人，他会有这六大类的白业功德，但不是具有这些白业功德、三业形象、意乐正行的人就一定决定有菩萨种性，因为搞不好他是被别人逼，身不由己去做这些事的，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自己的种性不认同这些事儿啊，这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当你看到以上这六大类的白业功德的时候呢，你只能推度他具有菩萨种性的初相，合理吧？啊，这个是很合逻辑的一个论证哈。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人具有以上这六大类跟六度相应的白业功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推度这个人大概有菩萨种性吧。可是这只是初意哦，初相哦，而决定实意为佛世尊就近现见。在此我要提一个各位可能耳熟能详的例子。有一个人来求佛出家，可是他先碰到舍利佛那些诸大比丘。知道比丘入定当中去看他的善根，就发觉他八万大劫内根本没有种可以出家的善根，所以他不收他出家。这时候佛在后面出现了，佛也入定观察他的宿世善缘，说我们还是替了他吧，他是有善根的，因为他的善根在八万大劫前只是一称南无佛，对不对？我们就应当知道他有善根，就表示说这边就讲了，决定时意为谁可以知啊？为佛就近现见，就近现见。所以我还记得妙老曾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喝醉酒了，然后在别人起哄底下说，哎呀，出家功德殊胜，他就说好，那我就出家吧。旁边佛就出现了，赶快把他抽剃了。 须发自落，袈裟上身。他醒来之后，哎呦，我怎么已经出家了？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他说，所以啊，为佛世尊究竟现前有很多因缘。他说啊，纵使你有因缘，只是出一天的家，就是什么参加八关斋戒，也是非常殊胜的，都是栽培菩萨种性的因缘力。所以唯识家为什么强调种性说，是劝你多栽培善根，助道因缘，对不对？你宁可信我有佛性，不要认为你没有佛性。纵使这边弥勒菩萨跟你讲了这五六大类的种性相，这里也只是说这些都是菩萨种性的初相，至于他真的有没有，唯佛能知，不是一般人能分别的，对不对？你只要自己不是佛，你就不要随便说有说无。所以今天唯识家安立五种性，乃至于立一禅体，都是对因缘不具足者说，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修集相为因缘，你就是断善根的一禅体，你就是肯定跟波涅盘成就佛道，成就各种菩提，修相为缘，不是吗？你这种人就是断住善根，断了跟善根相顺的因缘嘛，你这种人被称为一禅体也是应该的啊。那一禅体可不可以成佛？你如果一念心反过来，愿意修集相顺的因缘，那当然有机会咯，对不对？至少这一生熏成菩提种嘛，来生本性住种，遇到善知识再成就因缘嘛。所以种性说是要劝修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二个，种性说是要劝你消归自性，不要勉强，不要不甘不愿，不要不欢喜的去做菩萨行。如果你有半点勉强，一点功德都没有，对不对？是有一些福业，但是没有功德，懂吗？是有一些福业的三业造作，但是你说要功德，功德就一定要作意顺于六度，对不对？你的作意，你的三业一定要顺于六度，这才是真正的圣意相应。好，这两段话非常重要。由诸菩萨所有种性，性与如是功德相应，成就贤善诸白净法。所以以上所列的都是跟白业、清净业、白法、净法两种哈。白业就是世间善，净法就是出世间善。那贤跟善又不一样啊，贤跟善都不一样了。后文会讲，我今天简单讲了。贤就是世间善人都会去做的事儿。而善一定要以涅槃为上首，一定要能够断烦恼障，乃至于要断所知障，这才叫做圣善。那真正的一般人，只要世间智者认为应当要做的，那么佛也会劝你要做，这些都叫做贤善。贤善就是一般世间智者都也同意该要做的事情，不管是白业或者是清净业，我们都要能够跟菩萨六度的功德相应。你这样子做，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消归自性，回到平常心，你就会承认而且去认可，这样子做的三业的确是可以得自在，的确是可以得清安，的确是可以得清凉菩提的涅槃之道。你要打从心里面去认可认可这件事儿，才能够真正如是功德相应，成就以上六类世间智者也同样会认同的贤善诸白净法。是故能与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的如来果位啊，这些都是称叹语哈。从难得啦、最胜啦、不可思议啦、无动啦、无上啦，这些词都是形容无上果位啊，都是形容如来果位、佛果位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能够修集以上六大类的种性相，你就可以就近终有一天会成就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如来的果位。这是从目标上来看。有人就说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其实我们应该反过头来谈一件事儿。今天你断正出离远离，是不是同一件事儿？ 离苦是不是就是正真，是不是就是得乐的同一个因缘事儿？啊，你离一分苦，是不是就等同于正一分乐？你需要离苦之后再做一件事情去得乐吗？禅定乐好像还是需要多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真的涅槃乐是离诸烦恼，名为涅槃，是这样定义的。也就是说，你只要不被烦恼的逼迫，你就证得什么？证得涅槃，是这样子的安住。所以以上就说，你什么时候成就如来果位？如来果位是要发出法身无量无边无数不疲厌不退去的功德，那个时候叫做如来。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在生死中没有生死来去流转的相，所以我们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虽入生死而没有生死流转之逼迫相，名为如来是也。所以到那个功德成熟之前，你今天离一分障，正一分真，得一分乐，本来就是同时因果成就的事儿。这件事情你应当要能够作证。所以在阿含经说，你能够自证缘起，就叫做自证涅槃。为什么自证缘起？你就了一分一分的无生意。既然烦恼无生，就没有离苦得乐这样子的次第加行，对不对？所以你当下就是如来果位信得一分的展现。所以你应当就知道，就这样子行之无间，就可以成就如来果位。所以从初发心到得如来果位，根本中间没有间隔，没有隔别，没有次第，这个是究竟原教义的说法。不过对于藏众的众生而言，当然还是要方便施舍，有次第，对不对？因为他立在眼前的障碍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他说，为正得因，印证道理，于不应理。所以所有一切修道的次第，都是为了要证得这样子的如来果位，在因地上所施设种种的道理。如果不是向于如来果位的一切因地法行，那就不应理了，懂吗？如果所有的加行只是为了断障，而不是为了要成就如来果位，那你断那个障干什么？对不对？断了障不就是体现如来法身的功德于一分吗？你还另有他求吗？没有了。所以你今天在因地法行当中学习断障的法，就是正第一的法。虽然你今天不认得，可是你应当要印证道理才对。如果你今天修这个法还要另外做一件事情才能够成佛，那就不应道理了，就不应道理了。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往后会在真实一品谈这件事儿。好，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了吧。好，今天给各位快快的消文过这六种种性相的后五个哦。那各位自己去今天复习这一段，我曾经教各位要去把它条列哈，然后呢自己去审查，我还没有让你们去诵戒，但是你今天就不妨用这几个条列的三业形象，从意乐边，从三业正行边，自己去省察一下啊，自个去省察一下，我到底有哪些自己做得来或者是做不来的事儿。那么不要觉得自己做不来就觉得好像自己很惭愧哦，自己不是菩萨，菩萨是可以学习的，不然我们今天不用在那边一起学习如何发菩提心啊，对不对？啊，因为菩萨是可以学习的，所以佛性是众生都具备的，本性具备的，只是我们今天障多障少，对不对？智慧是深是浅罢了。所以我们下文开始就来谈有染污染，所以请各位呢不妨就往后啊自己去预习。